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周五在意大利举行，除打击恐怖主义的议题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议将特别关注朝鲜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方对英国曼彻斯特自杀式爆炸袭击相关敏感信息被泄露一事负有全部责任。
美国蒙大拿州一名竞选国会众议员的候选人吉安福特被控攻击一名来自英国卫报的记者，吉安福特在胜选后为他的行为道歉。
中国时间5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工业七国峰会是星期五开始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那么气候变化是最有争议的议题。
美国官员曾经说过，峰会结束后川普总统将就这个议题做出决定。川普竞选期间把全球气候变暖称为是一场骗局。
工业七国过去10多年来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多次表示认可，他们希望说服川普总统遵守美国政府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川普总统表示，恐怖主义和朝鲜问题是他在本次工业七国峰会上的首要议题。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重申共同打击恐怖威胁，并同意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遏制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
那么关于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详细内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重点放在恐怖主义和朝鲜问题上。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七国领导人峰会正式开幕之际，川普受到了意大利总理保罗·珍蒂洛尼的欢迎。会议开始前，川普总统表示会议将特别关注朝鲜问题。尽管为期2天的峰会还将主要关注恐怖主义问题，但川普表示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是摆在世界领导人面前的大麻烦。他表示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在陶尔米纳镇举行的峰会上，多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贸易。在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说，川普总统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
川普总统反恐的决心和强势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国际社会、七国集团、美国和欧洲都应该强硬甚至毫不手软地对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组织，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川普对朝鲜也十分坚决，这方面他可以相信有我们的支持。
是的，那川普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分歧。10多年来，七国集团一直承认气候变化的威胁，但美国方面可能寻求在这次的陶尔米纳公报中削弱这方面的措辞。另外，在朝鲜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商、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尹汝上5月30到6月1号期间将前往布鲁塞尔，与欧洲官员讨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方为英国曼彻斯特星期一自杀爆炸袭击后有关敏感信息被泄露负全部责任。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首次正式访问伦敦时表示，川普总统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立即对泄露这些信息负责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信息泄露导致英国暂停与美国分享关于爆炸事情的情报，但是在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谈话之后，两国恢复了信息共享。川普承诺未来的信息将受到保护。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目的是了解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华盛顿邮报说，调查人员正在了解库什纳去年底在总统权力交接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和一位俄罗斯银行家的会晤的内容。库什纳被调查并不一定代表他涉嫌犯罪，外界并不认为库什纳是联调局对俄罗斯问题全面调查的对象。
美国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格雷格·詹福尔特在星期四的联邦议员补缺选举中击败了其民主党的对手。他在特别选举日的前夜因为涉嫌殴打记者而受到轻罪指控。詹福尔特当选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事件发生后不到24小时，格里格·詹福尔特星期四就以微弱多数击败民主党对手诗人和歌手罗布·基斯特。共和党人因此继续占有被他们控制了20多年的蒙塔纳州唯一的联邦众议员席位。詹福尔特竞选班子起初发表声明否认记者本·雅各伯斯有关他被打的陈述，但是詹福尔特在与支持者庆祝胜利的时候表示了道歉。
Last night I learned a lesson。
昨天晚上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需要在这里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只是请你们再耐心等一下，如果你犯了错你就必须认错，那是蒙塔纳的方式。昨天晚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采取了一个无法收回的行动。我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自豪，我不应该以那种方式做出回应，我因此表示歉意。我不应该那样对待记者，本·雅各布先生，对不起。
总部在英国的《卫报》记者本·雅各布斯之前表示，在詹福尔特竞选总部采访时遭到粗暴对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美国军方呢，星期五称，美国领导的盟军在过去数月进行的空袭行动，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杀死了3名伊斯兰国的高级别军事人员。他们涉嫌为针对西方国家的袭击提供财政支持，参与训练一支伊斯兰国青年组织，以及支持并负责协调无人机的操作。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星期五在北京对媒体表示，北京加强中朝边境的检查，说明北京意识到向朝鲜施压的紧迫性。董云长表示，美国期待看到中国的具体措施。他还表示，川普政府希望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多联系的想法没有改变。那么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一带一路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但前美国官员和一些企业主管担心，中国并没有如同声称的那么开放。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建造港口、铁路、道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峰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这个全球倡议将让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公司互利共赢。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真正意图。前美国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说，
China that has stopped.
中国终止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反而采取了零和竞争、高度重商主义的大量措施，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由于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投资对象的首选，这是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做的调查结果。商会主席蔡瑞德说，
有些公司正在考虑亚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另一些公司考虑回到北美，特别是那里的能源价格低廉得多。也许劳动力对他们制造产品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大，法治和透明度将是关键所在。
有些人指出，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也因此比较不太介意一些公司撤离。然而也有些分析家认为，北京的重手政策导致投资缩水，仍然可能让中国付出代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莫兰说，
China is already a such a huge presence.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据重大地位，所以我不预见任何种类的灾难。我只认为在未来10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多，增长力道也会大减。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宣传包容性的主张，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担心这个说法可能华而不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军事方面。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以来首次下令在南中国海直接挑战中国在当地的主权主张。一星期后，国防部长马蒂斯将首次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 这是否预示了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宣布他的亚太安全战略？那么有关详细的信息呢，我们就邀请到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来探讨这一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谢谢你。
啊，我们知道这星期美军的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是来到了南中国海，然后进入了这个中国控制的一个岛礁的十二海里之内。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行动有什么，尤其是对这个南中海中争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争端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决心要站在国际法这一边。那具体怎么讲，就是这艘刚才您说的这个军舰星期四的时候进入了这个美济礁，就是中国占领的美济礁的十二海里以内。那么根据去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决，像美济礁这样的这个低潮高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礁石是不能够作为一个领海基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领海基点你就没有领海了。那么我采访的一个拉普胡珀博士，他是美国的华盛顿智库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个资深研究员，他对我们美国之音解释了这次这个美国的行动的重要意义，我们一起听听拉普胡珀是怎么说的。And in this
case, the purpos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的目的是要表明，美国不承认有关国家对海域和空域的非法主张。To water and airspace.
特别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呢，这艘军舰哈不仅进入了这个美济礁的十二海里，还在那里呢，据说是待了90分钟，一个半小时，而且不光是这样，还是在那里呢，做了一些这个包括救生演练这样一些所谓的正常的活动。那么，这个行动就表明美方根本就不把这个美济礁周围的十二海里作为某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假如这是一个某一个国家领海的话呢，它美军只能做某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无害通过，可以无害通过的方式呢，经过这个十二海里，但是美方并不是这么做的，而是停留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跟过去美国这个海军在南中国海所做的类似的自由航行行动来比较的话呢，这一次的行动更加直接的依照国际法，直接的挑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的这个主权主张。
我们也知道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哈，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几个月等待了几个月之后哈，首次在南中海地区行使这种宣示航行自由的这么一种行动。那么这个各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大家都其实等了很久哈。那这个行动宣布之后呢，朝野各方还有包括美国的这个防务专家们都一致的对这一行动表示欢迎。那么在奥巴马政府呢任内呢，担任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那么施大伟呢也表示说虽然是这个行动是晚了一点，迟缓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很重要。那么至于美国军方是肯定非常欣慰的。为什么呢？军方一直要求白宫给他们这样一个权利，让美军在南中海实施这样的行动。那么至于南中海周边的这个海域的这些周边国家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菲兹帕德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周边各国呢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也是非常的这个应该是非常欣慰的。那么我们来听听菲兹帕德里克先生是怎么说的。
美国在那里挂起国旗，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显示美国会继续在那里行动。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希望会得到保护的航行自由。
Want to see protected.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很高兴，我们知道中国对这个非常不满意，对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呢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呢提出了谴责。
我听说好像这个中国国防部也是不太高兴啊，说这是一个宣示武力的这么一个行动。那我们也知道，就像刚才石大伟说的，像这个行动虽然是等了很久哈，但是终于还是来了。那么这个行动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政府更为重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亚太安全策略，是不是也要即将出炉了呢？
对，刚才讲的这项行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完全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整体的亚太战略，因为这个站在包括很多方面，包括经贸，包括其他的方面。但是呢，这些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个川普政府执政已经四个多月了，还没有这个亚太战略出来，但是呢施大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前副助理部长就是说 美国会在这个亚今后的几个月呢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说亚太地区呢会召开好几个重大的安全会议，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机会。我们来听听施大伟怎么说美国这样一个机会的。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events.
我们可以借出席这些活动的计划阐明美国的中国政策，并且将中国政策纳入我们整体区域战略。国防部长马蒂斯应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预告这项战略。
施大伟所说的香格里拉对话呢，就是下个礼拜就会在新加坡举行。那么美国之音呢会到时候会现场发回及时的报道。
好，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感谢，
谢谢。
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稍稍快于预期。星期天是世界饥饿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世界各地有几亿人长期挨饿。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周五在意大利举行，除打击恐怖主义的议题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议将特别关注朝鲜问题。美国蒙大拿州一名竞选国会众议员的候选人吉安福特被控攻击一名来自英国卫报的记者，吉安福特在胜选后为他的行为道歉。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勾结一事，对川普总统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进行查看。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统计显示，美国经济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为1.2%，这几乎是最初预期的两倍，但还是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也低于川普政府所预计的3%。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母校威斯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呼吁毕业生们为真相和理性而奋斗。他鼓励威斯理学院2017届的毕业生说，要学习驾驭自己的雄心、梦想甚至是愤怒，因为这些都是强大的力量，能够给世界带来改变。这也是克林顿第三次在威斯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话，他曾经在1992年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讲过话，在他本人的毕业典礼上还以学生的身份讲过话。星期五的这次演讲被视为这位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重返公众视线的又一步。
那么在另一方面， 星期天是世界饥饿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记得世界各地有几亿人长期挨饿。虽然目前全球食品生产充足，但有些地区由于社会不平等和长期管理不善而持续食品短缺的困境。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世界各地死于饥饿的人数超过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死者的总和。由于贫困，很多人长期吃不饱饭，他们的困境人们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中是看不到的。
现在的新闻是也门、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家发生饥荒，埃塞俄比亚遭受旱灾，这些都是紧急情况。
约翰·孔洛德是非政府组织饥饿项目的执行副主任，该组织成立40年来，在12个国家帮助当地社区制定反饥饿战略。
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是印度，饥饿地区比例最高的是非洲，非洲约有2.2亿饥饿人口，南亚的饥饿人口为2.8亿。
孔洛德说，洪水和干旱会导致零星的粮食危机，但持续的粮食短缺却是长期管理不善造成的。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养活100亿人，超过全球的75亿人口，但由于世界许多地区存在深刻的社会问题，致使近8亿人长期挨饿。
挨饿的大多数是种田的农民，而世界上的农民大都是妇女。
很多地方的妇女承担大部分农业劳动，可是在父权社会里，他们被剥夺了决定权。
当你赋予妇女权利时，他们的决定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他们喂养孩子，所以当做决定时，他们优先考虑食物，优先考虑保健和教育。由于他们在社会里直接从事这些工作，他们知道需要做些什么。
饥饿项目致力于教育社区如何自力更生，并让所有成员参与。孔洛德表示，世界各地的食品项目大都是成功的。自1990年以来，世界饥饿已经减少了一半。他认为到2030年之前消除饥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从上个周末开始踏上了他作为美国总统的首次外访之路，为期9天的访问可以说也是川普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那么在这场首秀当中，川普总统表现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又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哪些讯息？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川普总统的首次外访呢，应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他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梵蒂冈的访问，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他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开始的。我们首先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川普总统这段外访的第一段行程。
唐纳德·川普登上了空军一号，开始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出访。与之前历届总统不同，唐纳德·川普将他首访的第一站选在了中东。川普总统首先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那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接受了沙特国王授予的沙特王国最高平民荣誉。川普总统在沙特签署了近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并会晤了几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领袖，呼吁穆斯林共同打击极端主义。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之后，川普总统一行于周一历史性的从利雅得直飞特拉维夫，展开了对以色列为期2天的访问。在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川普总统再次批评了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并表达了他对于斡旋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的希望。川普总统还访问了犹太人祈祷圣地哭墙，成为了第一位访问这处宗教圣地的在任美国总统。周二，川普总统抵达伯利恒，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短暂会晤。阿巴斯重申愿意接受巴以并存的解决方案，以及1967年的边界。在访问巴以期间，川普总统没有具体提到占领问题，或者是两国解决方案。 周三，川普总统在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两人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发生言辞冲突。当时教宗方济各表示，任何考虑建墙而不是建桥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此，川普回击称，一位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宗教信仰是可耻的。To question a person's faith is disgraceful. 据少数或准亲眼见证这次会晤的记者说，两人会晤的气氛一开始有点拘谨，但在交换礼物时有所好转。梵蒂冈表示，教宗与美国总统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讨论，教廷希望在医疗保健和援助移民方面与美国政府合作。川普总统则表示，与教宗的会面是很大的荣誉，并表示他会记住教宗对他说的话。至此，川普总统在他的首次出访中完成了对三个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重地的访问。
是国华，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历史上选择他首访的第一站通常都会是像比如说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这样邻近
的
国家。
是,、嗯、
是从来没有哪个总统会选择中东。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要这个他本来就要去欧洲，他本来就要去出席这个北约的高峰会，同时呢也要出席七国集团的这个高峰会。那这个去中东实际上是顺道之旅了。这个那为什么他没有把第一站选在加拿大或者选在墨西哥呢？因为跟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第一，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已经到美国来访问过，墨西哥的这个总统呢本来已经邀请他来访问，当然后来有点不愉快，最后没有成行。
他跟加拿大的总理其实之前因为贸易也有一点不愉快，
有一点不愉快。因为为什么他没有选这两个国家先去访问呢？关键就是因为有些悬而未决的这个事情没有谈妥，就是这个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没错，
要跟这个两个国家呢要重启谈判。那谈判之前你跑去，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我跑你那儿去拜码头吗？不需要，你来拜我才对，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为了以后谈判的这个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他没有先去访问。他去中东，其实中东这个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以色列，他都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还有一个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东地区叙利亚这个地方，这个跟这个伊斯兰国这个目前这个打得最紧张的地方，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也很紧张，所以那个地方是个热战地区，他能够到那儿去实际上是增强美国跟他在这个中东传统盟友的这个关系的提升，同时呢对这个反恐，对这个打击伊斯兰国都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也是因为这个沙特阿拉伯过去啊，在这个奥巴马这个年代实际上是受到冷遇的。那以色列更是了，在这个去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谴责以色列这个在屯垦区扩张的这个决议案的时候，美国没有去这个否决，而是投了弃权票，让这个决议案过了。所以这一点让以色列，尤其是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非常的不高兴。今天川普来了，实际上是有一种修补跟两个国家的关系。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刚刚这个我们看这个小片的短片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沙特阿拉伯见到这个川普以后，马上就送上一个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对不对？这个川普啊，他不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他绝对是一个跟着金钱走的人，那儿有钱他就要去。
没错。那么关于军售这件事情，刚好我要问夏明教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可以说是一到沙特就签下了一个千亿的军售大单。那么刚才这个国华也说到了，这个军售大单是有商业利益在里面的，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批评，就是说对沙特的军售首先是就让以色列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也让周围的一些阿拉伯的国家感到有些不安全。您认为对沙特的军售意味着什么？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就是川普总统了，他选择中东了，那么应该说是展现出他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战略思维。那么他认为呢，可以把中东的问题呢，在他的那个任期里把它解决，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就是解决。一方面他认为他有他的女婿或者他自己呢有这种诚意，另一方面呢，那么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主要做法，之所以跟沙特靠近呢，那么他因为他主要是针对伊朗。而对伊朗的这个敌意呢，那么就是正好呢又可以就是安抚是以色列，那么所以对他来说，一方面从沙特可以拿到这么大个订单，另一方面呢又强化跟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安抚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么同时呢可以团结这个逊尼派的那么这些港湾国家了，那么可以针对就是伊朗，那么我觉得这一个思维了，那么就是非常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危险在里边。 那么一个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呢，那么本身呢，那么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国家，对民主、对人权，那么是一个绝对君主的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当然对川普来说，接待当然就会接待得让他很舒服，也没人抗议，也没人捣乱。但是呢，至于沙特是不是美国的真正的那个盟友，尤其是我们看到911的那个就是19个恐怖那个分子里边呢，有15个呢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而沙特阿拉伯呢，在全球的推行他的那个就是对伊斯兰教呢进行那个原教旨主义的解读，那么也就是瓦哈比斯。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会让人们呢产生很多疑问。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川普呢，他基本上对这个地缘政治呢有太大的就是那个自信。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自信啊，夏教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沙特是会见了几十位的穆斯林世界的领袖，那么一种分析认为他现在加强同沙特的关系，包括是加强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是有意要在中东建立一个阿拉伯版的北约，这是很大的自信啊。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对，这里边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了，那么本身就是逊尼和就是西埃那个两个了，就是说什叶派了，那么就是分裂就很厉害。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站了一边了，选了一边，那么针对另一边，那么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了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依赖的就是港湾的这些非常专制的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呢，其实呢，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就是伊朗，还是以前的叙利亚，还是利比亚，还是就是伊拉克，他们呢在穆斯林世界里边呢，相对来说呢，更具有就是现代化的取向，或者更具有就是世俗化的这种那个取向。那么相反呢，他们呢全都走出了这个专制君主制。那么所以呢，其实美国的这个就是目前的战略的重新作为了。那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在亚洲了，在就是中东了，他以前呢那个制造的各种就是协议，那么基本上是跟专制的一方了那么结盟，那么想稳定这些国家的这个就是地区的安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另外呢就说小北约了，那么应该就是配合大北约。那么待会儿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他在大北约了，那么一系列的这个做法了，已经使得北约的关系呢出现就是不稳。所以我觉得小北约了，那我觉得前途呢就更让人担忧。
嗯，
我觉得这个小北约大概目前还言之过早了。但是他有一点啊，川普总统他在做国际交往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想的不多，所以他不太排斥专制，只要能够跟美国合作，能够推动美国的国家利益，他都愿意。而且他还有一点，他希望能够这个无本万利。借力打力，比如说他觉得现在世界上一共有三个大的威胁，一个是北朝鲜，朝核威胁，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伊朗，第三个就是伊斯兰国。所以他在这个北朝鲜的朝核问题上，他让习近平你过去把他摆平了，对不对？贸易将来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你谈一个好的这个交易，但是你给我摆平北朝鲜，这样美国不用出力了。这个在伊朗问题上，他也是他这次去这个支持这个辅助啊沙特，不管他是一个专制的这种这个国家，然后呢这个帮助以色列，实际上就是为了帮他把伊朗给看好了。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这个俄国这个为什么对俄国比较友善，他为什么跟俄国的这个外长啊谈了还把机密给泄露出去，他就想借俄国之力去打伊斯兰国，这样美国就不需要到处这个动用那么多资源，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这个叫四两拨千斤，
是一个精于计算、非常务实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外交政策经常是跟国内政治挂钩的。川普总统其实在竞选的时候，由于是针对穆斯林的一些言论，包括后来是上任了之后推出的这个旅行禁令啊，让很多国内对他有这个批评的声音，就是说他有这个恐穆症或者说是仇穆症，恐惧穆斯林，仇恨穆斯林。但是这次他首战是选择了沙特阿拉伯，而且见了几十位穆斯林世界的领袖，他在谈到伊斯兰教的时候，这个措辞也温和了许多。所以他这一系列的举措和表态，是不是有可能会平息国内对于他所谓恐穆症或者说仇穆症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川普作为美国的总统，他是第一次好走出国门，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个美国国内很多人对他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外交的一些观念啊想法正在形成中。其实啊，这个所谓的恐穆症啊，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有恐穆症了，他很清楚 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其实不是整个穆斯林了。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他其实是这个反对暴力的，他并不主张暴力。这个从事暴力的是这个穆斯林中的极端派。而这个我觉得川普这次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对这个穆斯林好表达这种一种亲善一种亲近，其实呢我是觉得他是希望在穆斯林跟穆斯林极端派中间啊做一个区隔，而且他的目的就是想团结这个穆斯林世界来一起反恐，这样的话呢也是借力打力，他出的力气就会弱很多。
这个界限其实应该早就划清了，在他竞选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客的话，他就一早会把这个界限划清了，但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所以在他上任了之后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他才知道必须要划清这个界限。
竞选的时候比较政治，因为这个因为大家都对恐怖主义比较恐惧，所以他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这个这个表达的措施啊干嘛，是希望这个引起民众的共鸣，这样能增加他的选票。可是他执政以后，他要真正的来面对面处理这些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就要注意了。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以色列这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再说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是之后对以色列的访问，其中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他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哭墙的在任美国总统。您怎么评价他对于哭墙的访问呢？
对，因为这里边就是50年前呢，因为阿以战争呢，那么是以色列是占领了就是整个全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全部地区被占领了，那么这里面就有争议，因为毕竟就是巴勒斯坦人，那么认为就是哭墙的所在地的耶路撒冷部分呢是他们的就是那个领土，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到底美国总统应不应该直接去访问哭墙的这个耶路撒冷所在地呢？那么这里面就很有争议，因为这毕竟呢是就是美国总统在选一个就是选边了，到底是支不支持以色列呢？一个来了一个完全那个吞并整个耶路撒冷，甚至要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那么但是呢，因为川普呢，他觉得呢他可以解决中东问题，而且他觉得呢他有自信呢，那么他可以在阿以那个就是冲突之间呢，那么可以协调，所以我觉得呢他这样去访问呢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弹。
郭华，我们知道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盟友，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以色列。
是，
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受到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比如说犹太裔群体的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犹太裔群体是一个非常，无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在媒体界，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是的，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这个现在是世界上这个这样说吧，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世界上最铁的盟友之一。最铁的盟友之一，但是呢，美国不是从历史上一直都在挺以色列。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美国实际上不是太支持的。美国当时的立场是说，他对此默认，但是不支持。等这个以色列建国以后，有了临时政府，美国承认，但是不提供支持。那第一次这个以色列跟五个阿拉伯国家，这个五个阿拉伯国家去进攻他的时候，美国是保持中立的，对所有的参战国都禁运武器，所以以色列当时非常惨，刚刚建国，这个什么力量都没有，他要抵抗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是非常困难，怎么办？他的武器都是走私进去的，这个里边当时的苏联还帮了他大忙，所以以色列跟苏联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好。当时啊，那后来关系恶化，就是因为苏联后来限制这个犹太人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所以关系后来有点恶化。美国对以色列一直是这个在余力之中，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建的小国，它的实力没有展现出来。在这个一直到67年的六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开始还表示对以色列的不满，想阻止以色列的进攻，结果没想到以色列进展神速，6天就把这个战争打完了，而且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后六日战争以后，整个阿拉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向苏联转向，所以美国出于这个冷战的考虑啊，他必须在中东有一个坚实的盟友，以色列用他的行动表现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这个力量，所以美国开始拥抱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是
那么当然了，在美国的国内一直有非常这个强有力的游说的以色列的团体，那么有一个叫美以公共政策委员会，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游说团体，他们主要的这个游说对象是国会，但是除了国会以外呢，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也越来越这个越受到这些这个游说团体的影响，他们的预算每年的预算就是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很多钱。
蔡教授，我们看到川普这次访问以色列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决心要促成巴以和平啊，但是他并没有就巴以和平协议的具体构想做出任何的表态。那么鉴于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之间刚才像这个国华受到的这种铁的同盟关系啊，再加上美国政策受到这个犹太裔的影响，再加上川普派去主导巴以问题的人就是他的女婿库什纳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上就有很多质疑，就认为美国是否能够在巴以和谈的问题上扮演一个公平的斡旋的角色，您对此怎么看呢？
对，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公正呢，那么本身巴以的冲突呢，很多就在于公正。那么美国呢，无论在巴以那个问题上，还是在那个伊斯兰教世界里边呢，这个什叶派和就是苏尼派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呢，我觉得都缺乏一种那个一碗水端平的这种态度。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未来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这会是一个根源。那么另外呢，我想那个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基辛格了，那么他也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务卿了，那么也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了，那么他在尼克松时期呢，不断的访问中东进行穿梭外交，那么想帮助解决阿以的冲突，而且当时还要容易一点，毕竟还没有新的定居点这种事情产生。那么但是呢，那个后来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基辛格了也都是没有太多的建树，所以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对中东的了解了，你要么呢你能够懂得中东的话呢，要么你就是上帝，要么你就是魔鬼，他说基本上是很困难的。那么我觉得呢，今天呢就是川普和他的女婿了或他的班底了，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能力。那么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短暂的36个小时的访问，那么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就是慢慢观察。
不过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表示这是他此生第一次看到真正出现改变的希望啊。国华，我们最后再来谈谈川普总统跟教宗的这个会晤，我们知道两个人之前是有很多的摩擦，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见教宗，这个意义在哪里？包括这次他在首访的过程当中是访问了三大宗教重地，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个见教宗啊，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我前面讲的是一个顺道了。他今天到这个意大利去出席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如果不去访问教宗，如果他不去梵蒂冈，那倒反倒奇怪了，这叫过门而不入。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他跟教宗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不对？像这个气候变迁，像移民问题，甚至扶贫问题上，他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这次去了呢，我觉得倒也蛮好，因为在美国天主教教徒很多啊，
是
他这个能够去这个拜访这个教宗，其实对他的这个国内的形象是有很大很大的注意的。但是这不是他访问的重点，他访问的重点还是中东，跟他出席两个高峰会。
是。那么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呢，人们普遍担忧他对于中东的访问会带来一些争议甚至是尴尬。然而在最初几天的访问行程里面，川普总统所到之处气氛都可以说是友好而积极的，真正的尴尬却出现在外访的后半程，也就是川普总统到达布鲁塞尔之后。
川普总统星期四当面斥责北约领导人，要求他们在防御上多出钱。
北约成员最终必须付出相应的份额，满足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义务，但是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没有付出自己应付的用于防御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对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坦率和不客气的信息，很多人背上课显得很不舒服。川普和北约的关系有些微妙，他曾说该组织已经过时，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个观点，但周四的说法显示他仍有意批评北约同盟国，特别是在反恐方面。
2%已经是最低份额，用于当今对付十分真实和十分严重的威胁。如果北约国家都付出并完成自己应付的份额，那么北约就将比今天更强大，特别是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
本周曼彻斯特音乐会炸弹袭击造成的伤亡就凸显了恐怖的威胁。 这次袭击还暴露了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之间的裂痕。据报道，英国一度暂停与美国分享有关袭击的机密信息。此前，美国媒体公布的调查细节是英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公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责备了美国泄露机密的做法，但她坚持认为英美两国情报分享的伙伴关系总体上仍然牢固。
当然，这个伙伴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这种信任包括可以有信心的分享情报。今天我会清楚地向川普总统表明，两国执法机构所分享的信息必须有安全保证。
川普在声明中说，泄露情报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怒，并保证会彻底进行调查。星期四，在英国各地，人们为曼彻斯特袭击的遇难者默哀。在由武装警察严加保护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首脑保证要加强反恐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布鲁塞尔报道。
国华，刚刚夏教授是已经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周四在北约峰会上发表的这讲话是很大程度上会损害到美国跟北约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美国跟北约，应该说川普总统在见北约领导人之前的当天上午，他是见了欧盟的领导人，还见了很多欧洲国家领导人，气氛都非常的冷淡，出现了很多尴尬的场面啊。那么您判断未来美国是不是会跟这种传统的盟友北约、欧盟渐行渐远呢？
我觉得讲渐行渐远可能这个词儿太大了，但是美国跟欧洲之间啊的这个分歧也好，矛盾也好，其实在川普之前就存在。这个有些冷淡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川普本人了，只不过呢，川普的一些主张确实给欧洲人带来了一些这个不习惯。比如说他在贸易上，他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他觉得就是说你们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尤其这一次还把这个德国给骂了一下，说德国特别坏。所以这一点上，这个欧洲要靠贸易生存，那美国关门的话对欧洲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个欧洲对他有一点担心。那么第二个呢，川普呢这个人是有话就说，直来直去，包括他要求这个北约的国家里面要增加这个防卫的这个费用，对吧？那其实我不觉得会渐行渐远，有些把问题摊在桌面上反倒容易问题的解决。
没错，但是如何管控分歧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夏教授，我们来整体评估一下川普总统的这一场首次的外访，您觉得他有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另外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这个美国领导人或者说世界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对，第一个我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雄心呢，那么把世界三大宗教，然后呢把他的所有的盟友中东，然后还有北约，然后现在在欧洲那个就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那么全部要一揽子整合，那么这个雄心呢我觉得非常大，但是他的成就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那形象呢？国际形象？
那么国际形象呢我觉得是非常那个糟糕，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犯了许多的错误了，让他的形象在美国国内呢是受损。那么比如说他跟那个就是法国总统这些互动，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黑山共和国的总理给推出去要抢这个镜头。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教宗给他的这种满脸的没有那个就是笑容，最后送给他了一个保护气候这个变迁，关注气候变迁的这个就是一封信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反映出了他那个在那个外交政策上呢跟世界各国跟他的盟友跟教宗呢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谈到这里了。感谢张国华先生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视角转回美国国内。那么下周一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各地都有为当地阵亡将士修建的纪念碑，首都华盛顿也不例外。作为首都，这里伫立着一些最著名的军事纪念碑。那么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华盛顿有数十个向阵亡美国战士致敬的纪念碑，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这尊雕像刻画了二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将国旗插上日本硫磺岛的时刻，灵感源自1945年在战场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座纪念碑献给所有在1775年之后战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些纪念碑以士兵雕像为主元素，而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则以独特的建筑造型向美国人所说的最伟大的一代人致敬。铜板和花岗岩石柱象征战争年代和国家的团结，4000个金星纪念的是在二战中牺牲的40多万美国人。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缅怀58000多名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乌黑的花岗岩上刻满了名字。最初越战纪念墙同1982年结束的越战一样充满争议，但它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影响也最受欢迎的纪念碑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瞻仰。一些人在它的基座上留下鲜花、纸条和照片。韩战纪念园也不同寻常，它有19个2米高刻画陆海空军人的雕像，其基座是象征朝鲜稻田的花岗岩。这座纪念园还包括一个倒影池和一个在3年韩战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的名单。空军纪念碑的3条象征飞行轨迹的弧线仿佛可以刺破苍穹。与其他战争纪念碑不同的是，这尊雕塑是向历史上的美国空军和航空开拓者致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纪念碑对于瞻仰者们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即将到来，本周末在华盛顿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军人。周日，滚雷车队将浩浩荡荡地开进华盛顿。哈雷机车与滚雷车队和阵亡将士纪念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现在就连线位于马里兰州哈雷机车中心的记者尼亚。尼亚，今年是滚雷车队的30周年纪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滚雷车队的来历以及与哈雷机车的关系呢？
好的，我现在就在这大华府地区的最大的一家哈雷机车的门店当中。那么说到哈雷机车与滚雷骑行活动的关系，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因为哈雷戴文森是美国的本土的一个品牌，除此之外，哈雷机车的创始人哈雷戴文森先生也是这项活动的最早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也使得哈雷戴文森成为了这项活动的从早期开始的最主要的一个投资商，也是一个赞助者。那我们知道这项活动，说到这个滚雷的骑行活动，我们知道这项活动是在1987年开始的。那么今年刚刚好是这项活动的30周年的纪念。那我们知道，在1987年一份杂志名为《非法飞车党》的杂志，收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下士雷曼佐的一封公开信。那么他在这封公开信中表示，他呼吁所有在全美国范围内的摩托车的骑行者聚集到华盛顿。那么他对在美国的在战争中的美国的俘虏以及失踪的美国人表示一个悼念。那么这项活动我们知道在第一年就吸引了近3000骑士到华盛顿。那么去年也就是2016年，通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项活动已经吸引了超过50万人。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今年到底有多少人将到华盛顿来参加这个滚雷的骑行活动？我们在现场，在这个店中也是遇到 到了这个滚雷组织的一个另外一个创始者穆勒先生。那么穆勒先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些年来，大家都在给我们数据，人数从50万到100万上下，70万到100万摩托车。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把五角大楼北停车场、南停车场以及边上的通道全都占满了。如果你12点钟在华盛顿，我们出发的时间，在华盛顿的街道有30到40万人就站在那儿，没有骑车，他们是为了我们要解决的同样的问题站在那里的。
嗯，是的。除此之外，在去年的这项活动之前，那么穆勒先生也跟我们说，那么时任的总统的竞选人川普是在活动之前对这项活动进行了讲话。那么穆勒先生表示他自己是相信川普总统对是支持老公的很多的权益的组织，而且他对川普总统有一些话想说，我们来听一下。
Hopefully, President Trump.
川普总统说，他对老兵们有信心，他愿意帮助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老兵、我们的国家。我希望他可以尽快与我们见面，他能够尽快与那些扣押美国战俘的国家会面，对他们说，让我们结束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带那些活着的人回家。没有人会问任何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会被扣押那么多年，带他们回来就是了。
好的，我现在又到了这个哈雷机车店的店外的空场上，大家可以从我身后已经能看到，有一些参加这次滚雷机车活动的骑手已经在为他们的机车做了准备，并购买一些在活动中所需要佩戴的事物。主持人，
好的，那他们为周日的滚雷行动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另外，30周年的纪念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尼亚？
是的，之所以我会带大家到这个店的店外，就是说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他们已经在店外搭起了一些不仅仅是在周日要正式开始的这个滚雷骑行活动的一些准备，还有在本周末，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周六的一些活动的准备。具体的活动，我们是采访到了这家滚雷戴文森店的店长，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day right now is the Freedom Friday ride.
今天一整天，我们有什么商家在外面的空地上提供各种机车零件。我们店里还有很多摩托车零件纪念品出售。明天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开放日，我非常激动。因为12点时，哈雷的高级主管们会与阿迪穆勒共同出席并讲话。我们提供免费 barbecue， 希望你们都来参加。
So there's free barbecue, so come on out.
菲利先生也是表示，他们的店这么做也希望有更多的骑行者能参与到这项对老兵以及俘虏所纪念的活动中来。主持人，
好的，感谢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五月初，在墨西哥，世界上最重的人接受了胆道旁路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中。33岁的胡安·佩德罗·弗兰科，体重达到595公斤，导致他在过去7年间卧床不起。最近，他通过节食减轻了175公斤，但还是不足以消除从糖尿病到器官功能衰竭等生命威胁。弗兰克一生都在与肥胖斗争，但是在17岁受伤后，这个问题就进一步恶化了。弗兰克说，他会尽全力使他的旁路手术成功。上周末，英国割草车大赛拉开帷幕，第一场比赛在萨里的开普展开。这是一个便宜又有趣的运动，为了安全起见，所有刀片都从参赛的割草车中取出。开罗一位理发师使用火力拉直头发，穆罕默德·哈瓦菲表示，他一直站在潮流趋势的最前沿。当哈瓦菲看到 YouTube 上一名巴基斯坦的理发师用火做发型时，他知道自己肯定要试一试。32岁的哈瓦菲说，这种技术有很多好处。 每天有大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客人来到哈瓦菲的理发店，要求理出这种火爆的发型。哈瓦菲说，火爆技术在浓密的头发上效果更好。大家可能听说过你们城里人真会玩这样的网络词汇，而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昆丁·康奈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村里人更会玩。上周末他在自家玉米地冲浪的视频成了社交媒体的热门。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